二，卧床病人。五月，我，玛丽莲，每天躺在客厅沙发上，从落地窗望出去，院子里的橡皮树及常绿的植物映入眼帘。这个时候正是春天，我看到高大的加州白象不断冒出新嫩的绿叶。今日稍早，在我们房屋前缘跟欧文办公室之间的云杉上，捡到了一只猫头鹰，七婷。也可以看到菜园里头一角，儿子李德在那儿种了番茄、青豆、黄瓜，还有南瓜。他要我想着蔬菜收成的夏日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也会好多了。过去几个月，由于多发性骨髓瘤，接受重度医疗，后来又因为中风住院，整个人难受得不得了。每个星期化疗注射之后，连着几天呕吐，还有其他的身体折磨，不曾停过。这我就不对读者细说了。总之，多数的时间是疲惫不堪的，仿佛脑袋周围塞满了棉花，又像是自己跟世界中间罩上了一层雾纱。我几个罹患乳癌的朋友，他们对抗疾病的经历，直到今天，我才总算有些了解。身为乳癌的病人，化疗、放疗、手术以及支持团体都成了他们的日常。25年之前，我写了《乳房的历史》（A History of Breast）。那时候的乳癌还被视为一种绝症。可是，在今天的医师眼里面，乳癌是个慢性病，是可以治疗的，可以控制。对乳癌的病人，我几乎可以说是羡慕，因为疾病一旦是缓解，就可以停止化疗。多发性骨髓瘤病人通常却要不断的治疗，但也不至于频繁的像我现在这样，每星期都要注射。我一直在问自己，这样做值得吗？我87岁了，87是该瓜熟落地的时候了。看《旧金山纪事报》以及《纽约时报》的副文栏里面，发现有许多辞世的人都是在80岁左右或者更年轻一些。在美国，死亡平均年龄是79岁，即使是日本拥有最长寿的记录的国家，女性的平均寿命也是87.32。我这一辈子和欧文一同享有这样的高寿以及健康的大半生，为什么现在却要天天受罪，活在悲惨和绝望中呢？简单的一个答案是死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如果我拒绝治疗，多发性骨髓瘤只会更快要了我的命，但会很痛苦。在加州，医师协助死亡是合法的。若我愿意，在接近死亡的时候，也可以要求医师辅助自杀。但对于是否应该活下去的这个问题，我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答案。经过了这一段饱受煎熬的时期，我更体悟到，与我人生相连的生命，不是只有我先生和孩子而已，还有许多在我需要的时候不断支持我的朋友，而这些朋友大量留言鼓励我，送食物、送花、盆栽来家里。一位大学时代的老朋友送了我一件柔软舒适的浴袍。 另外一位为我织了一件羊毛披肩。我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了解到，家人以外，我所拥有的何其之多。最后，我明白了，一个人活着，并不是只为着自己，还有别人。这个道理或许是天经地义，但我却是直到了现在才充分理解。由于我和史丹佛研究所的关系，由于我和史丹佛女性研究所的关系，我在1976年到1987年担任所长。我建立了一个女性学者与支持者的网络，其中许多人都成为挚友。2004年到2019年15年来，在帕罗奥图的家里以及旧金山的公寓，我主持了一个为湾区女性作家设立的文学沙龙，也大幅扩充了我的友谊圈子。此外，身为前法文教授，只要力所能及，我在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也投注过时间。没错，我拥有令人称羡的地位，让我有机会建立这一类的友谊。自己或生或死，世界各地，不管是法国、剑桥、纽约、达拉斯、夏威夷、希腊、瑞士及加州，有那么多的朋友关心，想起来都觉得欣慰。对我们来说，幸运的是四个孩子：伊娃、里德、维克多和班恩，全都住在加州；三个在埃尔瓦，老四则在圣地亚哥。过去几个月，他们非常照顾我们的生活，白天晚上都在家里料理餐点，并为我们加油打气。伊娃是医生，为我带来医疗用的大麻软糖，餐前服用半颗，缓解呕吐，也带来胃口，效果更胜于任何药物，而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。雷诺尔，我们的孙女，从日本来，在矽谷的一家新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上班。这一年和我们住。刚来的时候，我帮助她适应美国的生活，现在则是她在照顾我。电脑和电视有问题，是她在帮我们处理，更为我们的伙食加了日本料理。几个月后，她将去西北大学念研究所，到时候我们一定会非常想念她。但最重要的还是欧文，他是我的支柱，是最善解人意的照护者，有耐心，能体谅，全心全力舒缓我的痛苦。我已经5个月没开车了，孩子们来的日子除外，买菜以及主食都是由欧文一手包办。他开车送我去看医生，陪我度过几个小时的注射时间。晚上为我挑选电视节目，纵使不对他的口味，他也从头至尾的陪我看完。我写下这些赞美，绝对不是空口夸他，或者是让读者以为他简直就是个圣人。这可都是我的亲身体验，没有半句虚言。我常常拿自己的情况和别人的病人比，他们的治疗时候有没有挚爱的伴侣或朋友陪伴？什么都得靠自己。最近的一次，在史丹佛注意中心坐着等化疗注射，旁边的妇人就说：“她独立生活，可是在基督的信仰里头找到支持。尽管没有人陪在旁边，看病的时候必须自己一个人熬过来，可是每次都会觉得上帝就在她的左右。”虽然我自己没有宗教信仰，却为他感到欣喜。同样的，朋友告诉我，他们为我祷告，也令我振奋感恩。 我的朋友为他信巴哈伊教，每天为我祷告。如果有上帝，他热切的祈祷必会得到听取。其他的朋友，天主教的、基督教的、犹太教的、穆斯林，也写讯息跟我说，他们会常为我祷告。作家朋友盖尔伊西西伊这样写着。我为你祷告，想象上帝合掌将你捧起，你那娇小刚好容得下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欧文和我文化上是犹太人，并不相信死后仍有意识，但希伯来圣经上面的话语却给我力量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这是诗篇第23章第4节。这些话语萦绕在我的心际，连同其他的。它的出处有宗教的，有非宗教的。我许久以前就牢记不忘。啊，死亡，你潜伏在哪里？这是哥林多前书。最糟的莫过于死亡，死亡自有他自己的日子。就在莎士比亚《查理二世》这么写着。还有，屋内一阵忙乱，艾米丽·迪克森的一首小诗，把心打扫干净，将爱移走，但愿永世不再用到。我躺在沙发上沉思和默想，是情是景。所有的这些熟悉的诗句都有了新的意义。当然，迪伦·汤姆斯那样的气魄我是学不来的。愤怒吧，愤怒的对，愤怒吧，愤怒的对抗光的熄灭。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这样做了，反倒是我和儿子李德为我们2008年。的书，美国人的安息之地，拍摄墓碑时，上面的碑铭让我心有戚戚焉。其中一则至今记忆犹新。身后活在人心，是为不死。身后活在人心，恰如欧文常说的，要在认识我们的人。或经由作品知道我们的人的生命里激起涟漪，又或如圣保罗的明训所说，有全备的信，叫我们能可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再一次，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可移山。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这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3章第2节。保罗把仁慈放第一位，应该谨记在心，因为他提醒我们，爱也是为了善待别人，同时同情他们的受苦，胜过一切美德。可是，但读到了《哥林多书》的后面。女人应该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那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。以及他们若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我心中的女性主义不免吃惊，一面偷笑，一边想起了珍妮·肖牧师。在斯坦福礼拜堂所做的多次布道，场场精彩。保罗之论仁慈，到了亨利·詹姆斯的手里头，改写为一个俏皮的公式。人生有三事极为重要：第一是仁慈，第二是仁慈，第三是仁慈。但愿我能奉行此一格言。纵使受苦至此， 我看过许多女人勇敢地面对自己和配偶的死亡。1954年2月，为父奔丧，我从卫斯理学院回到华盛顿特区。母亲悲痛难抑，对我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一定要非常的坚强，永远慈爱的典型。”这样的父亲27年，对女人们挂虑的还是摆第一。父亲当年才54岁，在佛罗里达深海钓鱼，突然心脏病发，就撒手人寰了。数年之后，母亲再婚，终其一生嫁了4位丈夫，也埋了4个。她活着，经历了孙女儿，甚至是曾孙女儿的诞生，搬孙搬到加州，跟我们住的比较近，安详过世，享受92岁半。我总以为自己也可以活到他那个年纪，可是现在我知道自己连90都过不了。一位知心的朋友苏珊贝尔，近90，一生中不止一次的逃过死亡的魔掌。1939年，纳粹入侵捷克，他伴随母亲逃往伦敦，留下父亲一个人，死在泰雷钦集中营里。他跟父母都是受洗过的路德教徒，可是纳粹把他4个犹太裔祖父的账算到他的头上，威胁取他的性命，并且杀害了他的父亲。苏珊过世的前几个星期，给了我一个珍贵的礼物，他的一把19世纪英国银壶。1990年，我们合编过《揭露人生真相》的一书。这是一本自传，传记及性别的选集。要想当年，我们就是靠这个壶里的茶提神。苏珊一直是女性历史的开发领域的先驱，而且是在史丹佛克莱门研究所专任的学者，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到去世为止。2015年的七月意外撒手，死于游泳池中，享年89又半。但这者在这里还是值得一提，或许是戴安米米多布鲁克，才是我未来几个月要学习的典范。史丹佛的英文教授，以诗人安妮萨克顿、西维亚普拉斯以及泰德修斯的传记闻名于世。戴安与我相识25年，结为知交。2007年，因为癌症1年早逝。在他过世前没多久，我去医院看过他。他爷爷优雅地接待我和欧文，表达他对我们的爱，亲吻我们告别。我注意到进出病房的护理师，他总是那么客气有礼。戴安离开我们才68岁。还有一个人，他虽然病已致死亡，影响我至深，那就是著名的法文学者赫涅·季·哈德。50年代到60年代，赫涅是我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论文的指导教授，但我真正亲近他却是在10几年后，他来到史丹佛，我们成为好同事、好朋友之后，连他的夫人玛莎，我体验了一种新的关系，一直到2015年那一年他去世。在他最后的几年，这种新的关系出奇的强烈。当时由于数度中风，他已经没有办法言语了，相对不语。我坐在他身边，握着他的手，凝视他的眼睛。对我带来给他那几罐的手作杏仁酱，似乎百吃不厌。最后每一次相聚，他看到一只北美的野兔跑过窗外，兴奋地用法语喊出了一只兔子。尽管大脑的损伤已经堵塞了所有的语言，但这几个字却蹦了出来。当我自己中风，暂时失去说话能力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赫涅。 脑子里有着念头，却没有办法将之化成为语言。那种经验还真的很奇特，对自己很快就恢复了语言，没有丝毫的残余效益，我心怀感激。记忆里，讲话本身就是一大乐趣。4、5岁的时候，母亲带着我去上演讲的技巧课，我们像贝蒂小姐。我们像贝蒂小姐呢，行屈膝礼，在其他孩子及其他以及他们的骄傲母亲前面朗诵诗歌。党从那个时候起，一生之中，私人聊天之外，公开讲话也成了我的乐趣。不料到了今天，长时间的聊天竟然让我感到吃力。每天有朋友来访，不得不限定自己只能聊一个半小时。甚至连讲电话时间长一点都疲惫不堪，情况绝望到此，我找各种理由提醒自己，仍当心怀感激。我还能说话、阅读、回电子邮件，在一个舒适温暖的家里，有那么多可爱的人围绕着我。化疗的剂量和频率，西医渴望可以逐渐减少。而我将能重拾一种半正常的生活，只不过此刻不做此想罢了。一如过去碰到像我一样的人，人们都会劝说的那样，我勉强了自己接受一个卧床病人的生活，或至少是处于康复期的病人生活。